出来的目的是什么？当然这件事情可能有更重要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耶稣为什么要来的前提是耶稣是谁。那么所以耶稣问门徒，不是说你们人说我来是干什么，而是说人说我是谁，人说我人子是谁。我们任何时候最重要的总是要认识主耶稣是谁，神是谁，人神做的事是重要的，但是不如他的身份重要。用英文来讲就是他的病比他的 doing 要重要。那么当然从耶稣来讲这两个是一致的，他身份是神，所以他做的也是神的工作。我们不是要谈那些深奥的神学话，但是我们提这个事呢，不仅是神学或者是对上帝的认识是一切的基础，而且这个跟我们有关。因为我们主耶稣来到世界做什么，跟我们到这个世界做什么，以及我们将来要做什么，将来要去哪里，都是有关系的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，你到这里来是做什么。士师记里面有人问过另外一个人说，你到这里来要得什么，你要做什么。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要做的是什么，我们要得的是什么。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来是做什么。我相信如果我们是基督徒，这问题都不是问题了，应该我们都有标准答案了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耶稣来是要拯救我们。我相信我们都很清楚的能够知道说耶稣来要救世人，要救我们，这一点都没有错，这个最基本的观念一定要记得。但是我也再一次提醒各位，如果耶稣是来救世人的时候，那么跟另外两件事有关，非常重要。更重要的是耶稣是谁，如果他不是神，他不是神的儿子，他来不能救世人。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他怎么来救我们，这在伦理上比较重要，在实用上面也很重要，就是耶稣怎么救我们，这我们很难想象。谁能救别人呢？我们想能够救人的就是有钱有势有能力的，我们想能救人的救生员都是强大的、硕壮的、有能力的。可是耶稣来救我们是用他的死，基本上用他的死，他的道成肉身，这是降卑，他的死又是降到阴间，然后当然也包括他的复活。耶稣来要救人的，耶稣来用他的死来救人，这些都跟我们平常的观念不一样，包括在今天教会也是一样。很多时候教会想要做的事就是要做很大的事，忘记圣经讲你要图谋大事吗？不要图谋。我听到太多的人说了我们要，对不起，如果你们教会也讲这话真是请原谅哈。我们要发挥影响力，我们要对这个世界有影响。各位，我们不是来发挥影响力的，我们在世上做盐做光是见证上帝的。我们做盐做光，这个世界领不领受，那不是我们能控制的。我们能发挥多少影响力，这不是我们能知道的。我们唯有忠心的、有信心的依靠上帝。我们不指望这个，我们不指望世界会怎么样，我们甚至不指望我们自己能怎样，但是我们指望我们所见证的主能做一切的事。这，对不起，原谅我说，都是在教会里面，在神学院里面，我们非常缺少，甚至的教导是刚好相反的。我们忘记见证主，我们看重我们曝光率、点击率、点赞的程度有多少，我们看重人对我们的掌声远远多于我们对主的认识。这我们要求主怜悯。好，我们再回到我们进入世界跟耶稣来到世界是有关系的。耶稣在世上做什么，我们也要做什么。当然我们不是神，我们不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，我们不能做救人的工作，我们不能够做为人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， 但是建立在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，我们接受了，相信了，圣灵也帮助我们与主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，所以我们是基督徒，就是我们是小基督。主做的事我们也要做，耶稣说过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而且不是做得更小，是做得更大。这也是约翰福音讲，这当然都是指着圣灵在教会里的奇妙的工作，我们非常感谢主。好，我们还是在想耶稣来要干嘛。我们一开始讲耶稣来当然是要拯救世人的，但是同时也有另外一件事，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，马太福音十章三四三十五节，他来不是要叫地上太平，而是动刀兵。他来下面没有讲不是叫世人和好，他没有讲这句话，但是他有讲我来是要叫人与人生疏，我来是要叫人和人远离，我来是要叫人打仗，我来是要叫人不和。各位，这些方面的观念我们都完全没有，我们不敢讲这些话，因为我们想到的基督徒、基督教教会的给人的印象，我们自己觉得最好的就是像圣诞老公公一样，大家都和睦相处，大家嘻嘻哈哈、快快乐乐。各位，这个是没有错的，神是把和平带来，我再一次说，但是圣经里面常常把两个相反的真理放在一起跟我们讲。比如说圣经里很清楚跟我们讲一个最相反的真理，就是耶稣又是神又是人，不是一半神一半人，而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，而他里面没有人格分裂。又譬如说，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，但是我们又相信独一的真神有三位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我们又不说我们信三神，我们信一神，所以到最后经过几百年的讨论，最后教会决定这个字，当然这个观念早就有了，这个字就是三位一体。那么第一次提出的时候还没有到几百年，但是就是一个特土良他提出来的。比如说我们相信神预定了一切，万有都在他的掌握之中，万有在他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，都因着他而有，因着他而持续，因着他而消灭，因着他而继续，万有都在神的手里面，他预定了一切，神要怎么样永不改变，神的计划永不改变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又看到圣经讲一切从人来看，我们人间的事情，我们看得到的事情都会改变，甚至圣经也不怕用这样的字眼，就是从我们人的观点，我们看神，神都会后悔。那么这看起来也是矛盾的，我们也说没有矛盾，我们的上帝预定一切，但是一切也都可能会变化。那么回到我们今天所讲的，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主耶稣，或者三位一体的第二位，或者我们三位一体的上帝，对这个罪恶的世界的计划是要在他拣选中拯救他拣选的人，那么是要在他预定中拯救他预定的人，也要让那不肯信主的人动刀兵跟人生疏。好，我们再一次说，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绝不是叫我们拿起刀拿起武器去攻击人，去征服世界，去推动福音。各位，我们今天教会在台湾，还有很多基督徒在这个世界，已经够可怜没有力量了，所以我们不大需要说不要拿起刀兵，我们不大这样说，我们只希望别人不要拿起刀来对我们就好了，我们力量实在太小了。有的时候教会，我是觉得各位真的在这种时代，这种艰难的时代，我们又软弱的时候，特别第一个不要自卑，第二个不要做梦。不要自卑就是不要觉得我们好可怜，我们不可怜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第二个不要乱做梦，乱做梦就是什么？吹牛。基督徒常常喜欢 夸大其词，这是要不得的，说起来甚至是作假见证。这个毛病连宋尚杰那么诚实人都有，他自己在神面前认罪祷告说，主啊，有的时候为了要荣耀你的名，六分的事我讲成八分。很多时候你听到，哦，他神在我身上就行了神迹奇事，马上就好了，祷告完。其实没有这样子，有的时候连好都没有好就说这样的话。各位，我真的是要求主帮助，小心我们的信仰最基本的就是我们是信上帝是真实的，我们也是真实的，不要说谎，不要说谎，不要欺骗，不要夸大。我们不是每个时候都把真理都说出来，有的时候要闭口不言，但是我们说出来的就不要是假话，做出来的就不要假话，包括不要为教会撒谎，不要为基督的名撒谎，不要说这些不真实的话。我们可以求，也请各位原谅，我在很多的聚会里面都听到牧师的祷告，请各位当中，可能你们也有，请原谅，请各位当中有感冒的到前面来宣告，宣告你们通通已经得医治了。我不知道听过多少次这样祷告，各位大家也习惯了，大家也觉得这就是说说好话，这不是说好话，这是说谎话。你要这样祷告也可以说真话，主啊，我们求你医治这里每一个感冒的人，我们求你迅速的医治，我们恳求你完全的医治，彻底的医治，刹那间就医治，最起码也让药物发生果效。我们可以这样求啊，我们可以求神迹，我们可以求神垂听，求神怜悯，求神做各样的事，但是我们求跟我们宣告已经发生了不一样的。求主帮助我们啊，求主让我们说真实的话。因此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，包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，我们就也需要知道，我们都需要讲。那耶稣来动刀兵，不是叫我们拿起刀来维护我们的信仰。事实上有人说，旧约的时候用强力、用暴力、用武力来传扬信主的信息，来传扬扩大神的国度，新约没有了。说这样话的人大概都是很尝试的来想，对啊，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，不信的就把杀掉，你要像基遍人一样愿意投降悔改，那就饶你的命。就是在旧约的时候，你看起来以利亚也是求神把那个巴利的先知消灭掉，对啊，看起来旧约的时候上帝的做法跟回教徒一样，你不信我就消灭你，消灭你的肉体，也消灭你的灵魂。有人说旧约是这样，新约不是这样的。各位，我认为这样的解释是错的，我认为旧约也没有这样。你说明明有啊，圣经写那么多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去杀人，还有我刚刚说的以利亚这些事情，各位，有这些形式。不过从旧约和新约，神都非常清楚一件事，我们也很清楚一件事，各位，信仰不能强迫的，神一定非常清楚嘛，我们也很清楚。不管新约旧约，在任何时候，在地球，在火星，在任何一个地方，在天堂，在地狱，你可以拿起刀来，你可以用威迫利诱强迫人家，引诱人家说你想听的话，但你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心。尤其对真神的信仰，跟信仰有点类似，就是爱情。你可以用威迫利诱的方式，譬如说你可以拿着刀，你可以虐待一个女孩子，强奸她，然后逼她说她爱你，你可以，但你也知道她心里根本恨死你了，怕死你了。不可以威迫 也不可以利诱。花花公子可以花很多的钱在一个美女身上，然后叫她说她爱死你了，可花花公子也知道，我花这么多钱，人家并不是真的爱我，人家只是爱我的钱。各位，爱情是这样，信仰更是这样，我们千万不要威迫利诱的来勉强人信耶稣或引诱人信耶稣。我们对人好是可以的，我们提出圣经上的警告也是可以的，但是我们求主让圣灵在人身上工作，听到神的话会感动悔改信主。各位，人要有真爱、真信、真望，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，威迫利诱是办不到的，习惯也是办不到的。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，你在生活中撑也撑不下去，撑可能是可以撑一阵，甚至也有一些价值，但是最重要你还是要记得一点，求主让你的信仰是真的。如果是真的，就我们常常会说另外一个字，就是活的，又真又活。我们是真的，但是我们不是真的是一只死老虎，我们是真的新造的活的人。那么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信仰在艰难、在困苦、在各样的情形下，我们能够坚定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。好，耶稣来是要拯救世人的，但是当人听主的话，看到主儿女的作为，听到教会传扬的福音，拒绝的时候，越来越拒绝的时候，那么我们不用刀剑威迫利诱来信，强迫人信，可是别人会来攻击我们。这里我也请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有一种自卑自怜或者说自以为是受害者的情节。有的时候基督徒很容易觉得我们好可怜，被人逼迫，新约旧约都在讲到我们是为义受逼迫的，我们好可怜，然后我们在家里受逼迫，哎，明明这个教会也是受逼迫啊，人家不准我们租人家的，租那个地方，我们花了那么多钱，用了那么久，他把我们赶出来，我们被逼迫，好嘛，我们就忍耐嘛，忍耐，然后天天祷告，求主降火把他们烧死，有一天。好，那么我们基督徒注意，这也是圣经里面讲的，我们不仅不用武力来强迫人信，不用威迫利诱的方式，不管新约旧约有多少杀人的事，有多少神会赐福听他话的人，神会降祸给不听他话的人，这都是真的，但是真的这些话不是叫我们只是在外在对上帝有惧怕，对上帝有上帝给我们引诱，好像我们拜他就跟城隍庙里面拜菩萨希望求到上上签一样，完全不是。我们信神是圣灵借着神的话，借着耶稣基督感动我们的心，把上帝对上帝的爱写在我们心上，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。所以我们是从里面因着上帝的恩典，从里面发出对上帝的信仰。旧约里写的那些，新约里面其实也有讲，其实目的都是希望我们在这些威迫利诱、这些外在的改变中，能够听到神的话，能够领受神的话，能够心被恩感，这真是就是重生，圣灵的重生，让我们认定上帝，我错了，我没有好好敬拜你，相信你，我错了。这不是非基督徒才讲的话而已，基督徒牧师都要一辈子常常讲，我必须常常向神认罪，主，求主赦免我，我信心不够，我对你的敬畏不够，我对你的爱和归荣耀给你不够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让我认定你。耶稣来是做拯救的工作，这个拯救的工作化成一股信息，十字架的事当然不只是信息，是历史的真实，但是 他复活升天以后也化作一股信息，主要是记载在圣经里面，把它浓缩了，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念的使徒信经。那么这个信息传遍天下，不肯接受的人不会只是不接受，不肯接受的会起纷争的。各位，如果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包括我们的家庭环境邻居，包括我们过去在那个地下室，我们可以平安的敬拜上帝，我们可以平安敬拜上帝十几年甚至几百年，不等于我们可以永远这样。我们将来永远这样，但在地上我们跟不信主的人一定会有冲突。再一次说，我们不用刀兵，不用威迫利诱的。我们不但不用刀兵威迫利诱来吸引人家，强迫人家信耶稣，我们甚至不用刀兵来防范人家来攻击我们。文革的时候，中共那边，那么文革人提出一个口号，文攻武卫，就是攻击坏蛋用文章，保护自己用武器。各位，其实这是骗自己，也是骗人的。文攻武卫到最后都是用武来攻击别人，暴动、伤害、侮辱，精神的、肉体上的，就跟每个国家，包括我们每个国家一样，每一次的侵略战争大概都会说是自卫战争。每一个国家的军队的部门都没有说 offense department 的攻击部，都是什么防御部 defense department， 我们在防范别人来攻击我们。防范别人来攻击我们，你为什么天天要发展航行几千公里的飞弹呢？防范人家，你自己在你自己的国土附近有一个保护的飞弹就可以了，干嘛要去攻击别人？各位，国家、民族、个人、基督徒、非基督徒都是罪人，我们时时刻刻需要主的恩典。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就没事了，我们信耶稣以后继续有征战。最重要征战是跟我们自己，我刚刚看你们那个周报上写的一到十，哦，写得非常好。我们有四个对抗，对魔鬼、对罪恶、对肉体、对世界。其实这里面最难的是对我们自己的肉体，也就是对我们的老我，这真是灵魂深处要闹革命。我们求主帮助各位，地上的太平我们希望有，但更重要的太平是我们心中的太平。主啊，你叫我这个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那里得安息，你叫我们这些非常多纠纷扰的不安的可以在你里面得安息。主啊，你叫我们这些罪人在跟神为仇、跟人为仇、也跟自己为仇的里面，因着耶稣的救恩跟你和好。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信息，我们要求主帮助。所以如果这样讲，叫地上动刀兵，我们从正面的来讲，是一种属灵跟属肉体的征战，就是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所讲的，第八章所讲的这种征战，我真是苦啊。靠着主的恩典，如果靠自己是不行的，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希望我们得胜。那么如果我们讲另外一个层次，不是讲我们自己，我们跟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跟我们一定会有征战的。耶稣这句话你知道，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四三五节这句话，其实在回应一个更早的预言，更早的一个上帝所要讲的事。在这里耶稣讲，我来叫世界有征战。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，耶和华对蛇讲说，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 也要彼此为仇。女人的后裔是指着耶稣，你蛇的后裔还是指着蛇，那女人是指着教会神。所以那里为什么没有说我要叫女人与蛇为仇，就女人姐妹们要跟撒旦为仇。耶和华为什么不说要叫男人跟蛇为仇，讲得更好一点应该是要叫男人女人都跟蛇为仇。没有，耶和华在这里讲只讲女人，不仅是刚刚发生的事跟女人有直接的关系，还有一个就是女人指的教会，教会跟这个世界是为仇的。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没有办法不跟他们为仇。这个仇在神学里面字眼叫 antithesis， anti-anti-anti 是敌对的意思， antithesis sis 是观念，敌对的观念，我们跟这个世界是敌对的。不是我们说一加一等于二，他们说一加一等于三，很多事情是一致的，但有个基本的不一样，我们信靠上帝是万有的主宰，他们不信。从这一点就有各样的不一样，终极上的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再一次劝弟兄姐妹，我们多认识神，多舍己，多在主里成长，多对付自己，我们多跟神和好，多做神顺命的儿女。我们在世上积极的传福音，我们在世上见证上帝，但是你一定要有个准备，这个世界恨恶神的儿女。这圣经上耶稣也讲过很多次，因为你们是我的门徒，世界就恨你们，甚至越近的越恨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这件事情我们也很遗憾的说，有的时候在教会也是，耶稣最大的仇敌是他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，而这十二个门徒里面的犹大理论上应该是耶稣最信任的，因为他是管钱的。那我们只有再一次求主帮助，主让我有一个跟你和好的心，认罪悔改的心，尊主为大的心。这尊主为大的心其实底下也讲得很清楚，我们真是需要主来怜悯我们。我们要不跟神为仇，我们要与神与神的儿女为友，那么就需要怎么样呢？就要专心的爱上帝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，爱儿女不肯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，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得着生命的将要上失上生命，为我失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。任何一个时候，从永远到永远，神对我们的要求都是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他。任何一个时候，从永远到永远，我们也做不到这个事。任何一个时候，从永远到永远，我们也都只有完全靠着上帝的恩典才能做到这事。依靠上帝，如果不依靠上帝，依靠上帝就是背着十字架跟随我，依靠上帝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恩，而我们领受了这样救恩，我们就天天有那无休止的征战，是痛苦是辛苦，但是也天天看到与主同死必定有与主同复活的喜乐。我们就背着十字架跟从我，对主相信，对主顺服，对我们根深蒂固的老毛病，就是自怜自爱自信，把自己当作很最大的，我们彻底的对付，爱不求自己的益处。我们求神帮助，并不是我们做那些什么牺牲的英雄豪杰，我们乃是知道上帝借着十字架把一切丰富的恩典给我们，所以我们看上帝 我们看上帝的恩典过于一切，我们好像一个聪明的人，把上好的福分在神的光照中选到了，我们就得着生命，我们要得着永恒的生命，永远的祝福，就是要看到其他所有的好的都不如这个，这也是十字架。不要说自己父母兄弟姐妹儿女金钱，连我的生命都不如上帝重要。各位不要把这些经文看成那种悲情，那种牺牲，那种好像是很可怜，我们又穷又可怜，不是这意思。这里耶稣用很强烈的话提醒我们，上好的福分是十字架，是神借着他儿子白白给我们的，但这上好福分我们得到了，我们还需要操练才能越来越喜悦。所以基督徒要认得耶稣来是把一切的好处白白给我们，但是当你拒绝这样接受这个好处，你拒绝把上帝给我们的救恩，给我们的生命，给我们的美好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非与神为仇不可，我们就非跟这个世界的魔鬼站在一起，就不太平。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专心的跟随主相信神，哎呀，因为我们这个身体，我们这个老我，我们这个人还活在老我中，我们又活在心我，又活在老我中，我们又知道上帝好，我们又知道耶稣有恩典，我们又看现实实在觉得很艰难。各位，我觉得我相信你也是这样，有时候我们会说谎，所以有的时候我听说报道说每个人一天要说200多个谎，一开始早上就开始说谎，你说哪有这种事，201个了。我们都会说，有的时候是客套话，反正就是不真实的。我们常常希望用说谎来躲避一些问题，求主怜悯我们。我们因为在世上的不安，所以我们惧怕。耶稣就说了，我们今天等于倒回去讲，世界耶稣来会叫世界动乱，叫我们动乱，不是耶稣，不是和平之子，耶稣是和平的君，他是要叫世界太平的。但是这个太平的福音不被人接受的时候，也就是耶稣的权柄不被人接受的时候，世上就会混乱，人和人，自己和自己就会争执。你不要怕，你不要怕，往前面讲就是神会眷顾我们啊，在第28节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，这就是世界。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这世界，这是不在上帝手里的，或者不顺服上帝那些人，不要怕他们。换一句话也是，那叫你身体舒服不能叫你灵魂永远平安的，不要爱他们。那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跟世界上的人友好，我刚刚已经讲过，现在再强调这些话，不管新约旧约，爱上帝要过于爱父母，不是叫我们天天打父母，然后天天去抱上帝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叫我们知道，我们肉体能够看到最宝贵的都不如上帝宝贵。就如果对我们中国人来讲，或对任何人来讲，我怎么可能爱上帝过于爱我的妻子呢？我们很简单的话就讲，因为你可爱的妻子，你可敬的父母是上帝造的，是上帝救的，他们一切的好都是从上帝来的。求神光照我们，没有一样好处不从众光之父内降下来。人，任何人，任何事，任何物，没有丝毫独立的美好，美好都来自上帝。所以我们信靠上帝，全心爱他，我们才能恰当的爱人，孝顺父母等等。这里耶稣讲的话，通通不是我们要做一个怪人。有人觉得我们属灵就是怪人，我们并不是要做一个怪人。我们爱上帝，我们怕上帝，都是正确的。 那圣灵打开你的眼睛，看到神的可畏，看到神的可敬，看到神的可爱。那没有神我们看不到的。你不妨在网上 Google 上看一看耶稣被钉十字架，我不夸别的，只夸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。你看网上这历史历代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，有些画的真好，就是很恐怖，好可怜，耶稣好可怜的挂在十字架上，那个不是一个可爱的图画。美女是可爱的，三个月大的 baby 是可爱的，小孩子洗过澡睡在床上很可爱的，耶稣不可爱，上帝不可爱，唯有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到十字架上的死。我们华人最怕谈到死，尤其死得那么凄惨，是上帝的爱。唯有让我们看到，求神让我们看到。各位，这个世界越来越难讲话了，你讲话一不小心就冒犯回教徒，冒犯同性恋，冒犯这冒犯那，很多人都是你这话伤害我，我受伤了，这是大家很流行的话，每个人都好像变得很敏感，大家好像都很容易受伤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应该很不怕被冒犯，因为我们刚强，神怜悯我们，我们敬畏上帝，我们不怕也不巴结这个世界，我们恰当的对他们有尊敬，恰当的对他们有爱，但是我们全然的爱和惧怕是对那个把身体灵魂都能灭在地狱里的。不要怕，上帝照顾一切，我们所信的神是全能的神，全爱的神，全善的神，他不仅照顾我们每个人，他也照顾每一个麻雀，每一根头发，每一个原子分子。教会上历世历代异端都常常喜欢把神的全能打折扣，各位不要打折扣，神没有不知道的，是没有一件事不在神的掌管之中。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，麻雀包括麻雀的羽毛会不会掉在地上都在神的手里。也我们也可以赶快加一句，飞机掉下来也在神的手里，飞机平顺的飞也在神的手里。我们没有因此不保健，不好好的保重维修一架飞机，但我们知道维修的好，或者是天气好，或驾驶员的技术好，都出自神。每一件事情，这使我们不是变成懒虫，这使我们更有信心。不要惧怕，我们怕上帝，但我们不怕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。我们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，我们比许多的金银宝石任何的贵重，我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我们的身份，我们的价钱是魔鬼出不起的，耶稣的宝血，上帝的拣选，圣灵的生命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非常有福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我们是被拣选的，而我们的确被拣选的，耶稣来给我们这个救恩，我们一定要认定我们的上帝。即便认定上帝会有艰难，或者认定上帝有好的结果，有好的见证，我们都要认定上帝。32节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父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，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认这个字很重要，认这个字也很难翻译。认当然可以是认识，我们不仅是在自己认识上帝，我们也在人面前认识上帝，认识他的美好。他如果美好，就没有任何一个时候不美好。我们认识，我们就把这件事表达出来。认识有认识的意思，但在这里这个认有更重要的意思， 我们中文缺少这个词，任性。任性，认识的任，信仰的信。 Confession， Confession 也很难翻译。 Confession 有的时候是忏悔认罪，不过忏悔认罪英文是有这个含义，都还不如这个字最基本的在基督教上面是任性。哦，你们等一下我们就要背的，我们就要念的，虽然我们都像小和尚念经一样不放在心上，那很慎重的。我信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我信圣灵，我信永生。那个我信就是我任性， I confess， 不只是 I believe。 我们认识，我们认神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认定我们的上帝，认定他的伟大，认定他的独一，即使这样 confess 会死亡，会受到虐待，我们也认。不是别的，不是你认了上帝，上帝让你中乐透，不是你不认上帝，上帝让你下地狱。各位，你认性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这是一个事实。因为上帝的确是宇宙万物的主宰，除他以外别无真神，别无拯救，别无创造者，别无拯救者。我们的罪恶使我们不认识他，他的怜悯的拣选使我们认识他，我们继续认定他。这个认定他是恩典，这个认定他也是征战。每一件事都叫我们不住地对我们说，你的神在哪里。我们需要在每件事上都知道，我的神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不但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世界是要拯救，是要彰显自己的荣耀，彰显上帝的荣耀。教会基督徒在这世上也绝不改变的要彰显上帝，耶稣来要彰显自己是神，我们来到世界上要彰显上帝是神。我们不一定是宣教士，我们多半不是。我们不一定是牧师，我们多半不是。我们不一定在天天时时刻刻在街上发福音单张，我们多半不是。但是每一个时候比我们没有一秒钟不需要呼吸空气一样，比呼吸空气还更重要的，我们每秒钟都认定上帝是主，耶稣是主。但是每秒钟每件事每个时候，包括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罪恶，也让我们拒绝这个事，怀疑这个事，所以不断的有征战。耶稣来为要拯救寻找失丧的人，耶稣来为要耶稣来的结果叫那些拒绝相信，拒绝被他找到，拒绝他的人，我们与他越来越生疏敌对。耶稣来是给我们和平的，但是我们不接受这个和平，耶稣来就是给我们征战的。我们不怕征战，我们希望避免征战，我们不怕，因为这是必要有的。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一定是为敌的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我们更不是拿刀兵来杀人，我们更不是拿金钱来贿赂。我说我们不是威迫利诱，我们是用真诚的爱，从圣灵来的爱，把上帝的道福音传给别人。耶稣来，各位，是来见证自己是谁，也就是来传道的。我们来到世上也是传道的。再一次请各位原谅了，我讲的很多时候教会不讲，尤其现在教会不太讲，好多教会不讲。我觉得在教会历史上显出的一件事，神学上也这样讲，教会的存在，教会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传讲上帝的道。现在很多人 因为我们对神的话没有信心，我们也觉得传讲道外邦人不信，基督徒听了睡觉都差不多是很拒绝的，所以大家就不太想传道了。在教会里也是，传道的时间越来越少，然后我们做别的事情，不是不可以，但是如果一个教会不传道，最基本的不是传道，这就不是教会。一个传道人牧师不传道，基本上我认为他就不是牧师了。但是现在很多人做的是其他的工作，不想传道，不想冒犯人，也不想叫人听到，为着要传道，我们也跟世界为敌，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传道。好，我们现在跳到最前面，在第十章，第十章第五节，耶稣差遣这十二个人去，吩咐他们说，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，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，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，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把鬼赶出去，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。下面讲腰带里不要带这些东西。第十一节，你们无论进哪一座哪一城哪一村，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，就住在他家里，直住到走的时候，进他的家要问请他的安，那家若配得平安，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，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，人就归你们。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，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，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时候，索多玛俄摩拉的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。对不起，我再念一段，然后我回来讲这个。24节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，学生和先生一样，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，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，何况他的家人呢？所以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显露的，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，我暗中告诉你们的，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，你们耳中所听到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。这段话也提醒我们，跟我们平常想法不一样，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我们通常用这句话都是指着丑闻啊，这个人有小三啊，啊，那个人贪污啊，啊，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啊，不管是政客、明星、教会、牧师，都会掩盖的事都是丑闻，但是烟没办法，后来还是暴露出来，有的时候被敌人暴露出来，有的时候被一周刊暴露出来，有的时候不小心巴拿马文件危机泄密等等暴露出来。好像耶稣讲这话就是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什么做什么坏事都会被人知道，这个当然也是真的，但这不是这里的意思。耶稣这里讲不是说丑闻一定会被暴露出来，圣经整个圣经有这样的意思没有错，但是这里不是这个意思，这里不是丑闻会暴露出来，这里是福音会被传扬出来。不要怕，任何掩盖的事隐藏的事都会显出来的。什么是掩盖的，什么是隐藏的，耶稣是主这件事情是掩盖的，是隐藏的，对我们台湾 98% 以上的人仍然是掩盖的，对很多教会 不是真实的基督徒也是掩盖的，他们比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学门徒还糟糕，他们眼睛看不到耶稣，看不到耶稣真的是上帝，就跟保罗一直看不到， 他眼上有鳞片，有成见，有罪恶，我们看不到主。耶稣讲的从来不是隐藏的，这里讲隐藏掩盖并不是耶稣秘密的教导门徒，哎，我跟你讲啊，我是上帝的儿子，不要跟别人讲哦。不，对了，有些经文好像是这样，其实不是。耶稣有的时候禁止鬼或者是神迹医好的人传扬他，那是不要人把耶稣来的目的弄混了。耶稣要人知道，来，他来是传道见证上帝的，最重要不是医病，所以他不要人家讲。顺便说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碰到任何人，包括教会里，如果有人说，哎，我有一个特别的聚会，你不要跟别人讲，我们请一个特别棒的讲员，别人不能听的，只有你能听，不要给别人知道，你要小心。教会里面绝对没有这种事。基督教的特点就是我们一切是公开的，我们的信息没有秘密。在耶稣那个时候，耶稣之后，很多的异端都有一些秘密聚会，你在中国大陆，在台湾也会有些异端，什么三达基那些都神秘兮兮的，东方闪电神秘兮兮的，哎，不跟人家讲。各位，基督教没有什么不跟人家讲的，怕你不来听了，怕你不知道了，我们没有隐藏的，我们只有继续不断求主让我们多多的传圣灵工作，隐藏的终有一天能打开。我们现在是在公开的宣讲中，我们的信息不断被隐藏，不是我们要隐藏，是人如果不是被圣灵光照，听到耶稣是主这句话就对他隐藏了，他心里就说耶稣不是主，我怎么看他都不是主，我怎么看他都不是宇宙万物的主宰。这个世界历史历代，这最近这几十年在西方尤其多一些聪明无比的无神论者，哲学家、科学家、作家，好聪明，但他就是看不到耶稣是主，他就看不到圣经是上帝的话，他就看不到。所以耶稣也讲过一句感恩的话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每一本是如此，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，像婴孩就显出来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像婴孩被圣灵感动谦卑下来，我们就把上帝的道接受了。隐藏的事没有不被知道。二十七节，我暗中告诉你们，再一次不是耶稣跟他们传道在一个秘密聚会，只是耶稣跟他们传道，老实说门徒也不懂。圣经上也有讲，尤其耶稣讲到十字架道理的时候，人只要去耶路撒冷受苦，被交在外邦人手中，被钉死，第三天复活，他们不明白这话什么意思，因为这话是隐藏的。再一次，不是神故意不讲啊，耶稣讲得很清楚。我以前看圣经这些经文都奇怪，有什么隐藏的？耶稣明明告诉他们他是谁，他要做什么，上耶路撒冷会发生什么事，这有什么隐藏？耶稣没有在说谜语，每件事都是字面的意思。可是各位，不是别人不懂，连门徒也不懂。为什么不懂？其实不稀奇，你我也是一样，我们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，我觉得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，那意思都是隐藏的。我们都会说，主，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？这些事情挫折太多了，我们有一天就不信了。在挫折中，我们常常容易就慢慢忘记上帝，太多了，有一天就不信了。祷告半天也没改变，什么都没改变，这意思是隐藏的。不过有一个好消息，我们的信息都是好消息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这句话 常常成为我的祷告。主啊，你的伟大，你的独一，你的慈爱，你的怜悯，求主不要再隐藏，求主除去我们包括基督徒眼上的鳞片，让我们眼睛打开，能看到主的美好，主的真实。好，我们还是在讲耶稣来干嘛。耶稣来，对了，当然是赎罪，拯救我们。但那个赎罪，我觉得赎罪都可以讲是一个过程，还不是最重要的目的。耶稣不只是要除去我们的罪，也是要在除去我们罪的同时，让我们这些被他洁净重生的人宣扬他的伟大，荣耀他，荣耀上帝。所以各位，你能够想啊，我们圣经都不熟悉，但我们就我们的印象，耶稣来第一次来哈，当然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有关系，耶稣来是做什么？哦，耶稣来做什么？我们再想想他耶稣来做什么。第一个，我们最知道耶稣来哦，好，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了，这个我们应该知道，很好。但是这个呢，就是他一生33岁里面的3天，而圣经记载的大概是2-3章的文字。啊，耶稣来最重要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死而复活。好，这个我们知道。耶稣来第二件事我们很熟悉的，或者可能对很多人是第一件事很熟悉的，就是他带来第一个圣诞节。其实这不太稀奇，但是这是我们多数人对耶稣最深的印象，圣诞节，然后唱唱圣诞的诗歌，然后有一些圣诞聚会，然后我们在那里，在那聚会里面有的时候报佳音。耶稣来不管是道成肉身生在马槽里，或者死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他来是做这个事。如果他来就是要借着他的死来拯救我们，各位，他也不必活33年，他活3天就够了，事实上他活三个钟头就够了。耶稣生下来，希律就派人找到他了，然后一刀就把他杀掉了，头也切掉了，跟杀施洗约翰一样。然后上帝就把这个小婴孩的死流的血当作赎罪祭，赦免一切救他的人，信他的人。上帝完全可以这样做，也很合理，也省了很多麻烦。可是耶稣不是来就死掉，耶稣不是来就被杀掉，耶稣来了33年，耶稣来做什么？更奇怪的是，耶稣来在地上33年，有30年什么事都没做。耶稣在受施洗约翰的洗之前30岁，他就一直在做木匠的工作，甚至做什么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猜应该是木匠的工作。我们只知道他12岁的时候跟父母上过耶路撒冷，以外什么都没讲了。哦，各位，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。如果上帝的儿子，上帝的独生子，腓立比书说与神同等，他是与神同等的，他应该日理万机的。当然他的确也是，即使在他在母腹中的时候，身为 baby 的时候，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就他的神性而言，他仍然从永远到永远是那不改变掌管宇宙万物万有的主宰。但是就一个很奥秘的方式来说，上帝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有30年的时间像卧龙，这边是卧龙街，像孔明一样卧虎藏龙，不为人知，没有人知道， 他就做木匠。各位，包括他在玛利亚腹中的时候，不要想那是玛利亚的一个小 baby， 那是上帝耶。既然把你关在一个飞机舱里，把我们关在这个房间里面，不要说关十个月了，关十个钟头我们都受不了。今天如果我们在这里，外面火警或水灾，我们不能出去，十个钟头我们都嫌闷死了。耶稣是上帝，天地都不足容他，他在女人的子宫里十个月，然后他在木匠的家里30年，天天没有出去传福音，没有行神迹奇事。当然就他神迹他仍然是，但是就他这位人，他在地上什么事都没做。我想这一点也很重要，如果连上帝的儿子被上帝使用，都要经过这么艰难的磨练，这个艰难不是什么上刀山下油锅，这艰难就是以民埋信做一个普通的人。哇，太了不起了！我觉得这是神给所有神的仆人，不管是摩西、是保罗、是以利亚，还有耶稣，都是一样。我们有一段需要以民埋信等候主，不一定是受多大委屈和虐待，但是就是磨练。那么多事要等着做，耶稣什么事都没做，一直到他30岁，有一天他知道他要受洗了。那时候他开始工作。好，那么我们就再问了，耶稣那3年半他做了什么？3年半里面，我们如果啊，再一次用现在很多灵恩派弟兄姐妹喜欢的，或者是我们也喜欢的，我们希望圣经里这些更多一点。圣经有记载，但不是很强调。耶稣在那3年半主要的工作是不是在医病赶鬼？我猜啊，很多人会觉得医病赶鬼那最好，因为耶稣医病赶鬼行神迹的结果就是好多人要拥戴他做王嘛，包括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，大家都要拥戴他做王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各位，今天教会也是一样，今天教会如果有神迹，我们这附近如果有人是生病的，大家都知道，然后来了瘸腿的，在教会里我们为他祷告，他好了。哇，我想只要一两个，我们教会人数会不是倍增了，是10倍10倍的增加，甚至很多如果有耶稣那个时候的死人复活，我们教会要变成1000人1万人很容易啊，整个基督教变成台湾的国教很容易的。可是教会历史上这种事很少发生。在耶稣生平里面，这也不是最重要的。看起来有，耶稣做了很多医病赶鬼行神迹的事。你记得使徒约翰在写约翰福音最后讲，耶稣做的事还有很多，如果要记下来连世界也容不了。我觉得他是说做的事应该不包括他讲的道，主要是医病赶鬼很多事。那么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，耶稣来是医病赶鬼医治人，耶稣差遣门徒的时候好像常常也是这样。10章8节，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把鬼赶出去，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。好，这是耶稣的门徒要做的事。如果不小心看，我们也会说也是我们要做的事，那我们也就很遗憾的说我们都没做，我们都做不到。各位，耶稣做的事就跟我刚刚讲的不一样哦。耶稣做的事和耶稣叫门徒做的事是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把鬼赶出来。 第九章的三十四节，法利赛人说他靠着鬼王讲赶鬼。然后三十五节，第九章三十五节最后一句，医治各样的疾病。好，各位，我还在说耶稣来做什么。我们已经说了最重要的，他为我们赎罪，可能更重要的，为我们赎罪，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以后一切尊主为大，归信靠他。但是的确好像有很多事情是耶稣是在医病赶鬼，我们今天却没有这个能力了。当初门徒有这个能力，各位，你有没有想，也很奇怪，今天我们教会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三十周年纪念刊这一类的东西，那么都会写一些重大的事，像南京东路礼拜堂一定会写吴长老得痊愈的事。我们今天几乎没有什么神迹奇事，包括林良堂，对不起，你看那纪念册里面，包括周牧师也讲过，我觉得真的说神迹奇事，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，也是凤毛麟角，没有看到什么。我们很遗憾，我们很希望病得医治，今天好像这么少。各位，你问我的话，我觉得神还是会行，神一定，他要行什么都可以行，但是不多行这样的事。因为这我们中文翻的也很好，异能，少数的，不是常常看到的。如果是天天看到的，那就不是异能了。每一件事情都是神迹，都是神所做的事。但是我们吃饭谢饭，这个神迹是我们常常熟悉的一般的原则，五饼二鱼就不是，那是很少发生的。我们很感谢主，我自己觉得神迹其实很少发生，但是不管多或少，当时比较多，因为要见证耶稣的什么，这是我今天马上要结束的信息了，就是到底耶稣来干嘛，到底我们到这个世界要干嘛。九章三十五节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传天国的福音，还是传道。然后第十章第七节，随走随传，说天国近，传扬。恐怕圣经里其实这方面记载不多，就是耶稣和门徒所传的信息基本上应该就是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我说圣经没有多讲，就是天国到底是什么是天国，我们没有怎么看到。天国近了是什么意思，我们也没有怎么看到。好，我还是在说，各位，耶稣来是做什么？医病赶鬼，叫人信他都可以。但是如果我们从马太福音里面可以看到的话，耶稣来最重要的，门徒被差来世界，我们最重要也是我们传扬，传扬什么呢？天国的福音。这天国的福音这五个字，天国的福音这五个字今天教会不太用了，我们会说传耶稣，我们会说传福音，我们不太会说传天国的福音。各位，什么是天国的福音？我们也勉强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，我们只简单很快的说，在整个圣经里面，在福音书里面，天国的福音的重点甚至不是在描述天国的状况，天国福音的重点在于天国之君来了，你们要信他。所以哦，我们松一口气，感谢主，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就是圣经讲的，我们传耶稣的福音，叫人信主，没有什么奥秘。我们今天没有神迹奇事来，很少神迹奇事，没有关系， 没有神迹奇事，我们相信神的话就是神迹奇事，我们就把福音传给人，叫人认识这位耶稣是独一的主，是唯一的救主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恳求主同在，赐下恩典力量，让我们能够传扬你的福音，让我们能够见证你尊主为大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却背俯就卑微的人向我们，我们献上感恩，我们不配，求主悦纳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